好，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老师啊，我们进入 Q&A 的时间。
大家好，目前暂时收到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有观众问，创世的第前四天，宇宙从地球向外膨胀，是否变相的宇宙大爆炸理论？首先，无论从创造论的天文学，或者是这种世俗的，就是传统的天文学，都认为这个宇宙是在膨胀的，这是肯定的。因为从很多的观测的手段和观测的方式，特别是宇宙红移，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有没有听说过宇宙红移，也支持。也就是说，宇宙红移告诉我们，我们周围的天体、恒星、星系，所有这些天体都是快速的远离我们的，远离这一个地球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断的飞离，向你飞走，从你这一个方向飞走，四面八方都是这样飞离你，那你想象一下，这个所在的一个空间是不是在一个膨胀的一个阶段？无论从创造论或者是传统天文学，都认为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天文学的现象，但是这样的一个向外膨胀，不一定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因为宇宙大爆炸理论最最重要，也就是最根本的，是排除了一个上帝，排除了一个神的一个创造，是认为这个宇宙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爆炸。然后这些物质从无到有的突然出现了。我们之前有一个讲座是专门针对这一个宇宙大爆炸一个讨论的，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有没有，听过。如果没听过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回放。其实宇宙大爆炸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排除神，就不要上帝。在整一个宇宙的一个历史里面，没有上帝的一个参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你刚才说到地球向外膨胀，是不是变相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如果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宇宙从地球向外膨胀的话，我们认为是神用他的大能拉展穹苍，拉展整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神有意的一个作为，是他整一个创世周里面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他要拉张整一个天际，把物质从那一个物质球里面，在一个世界里面抛出去，然后那个整一个世界缩小，然后最后到达地球，然后那些星光才能够开始传到地球。所以说，从地球向外，宇宙从地球向外膨胀。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变相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而且你要记住，大爆炸理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无神论的世界观，基本是一个宇宙版的进化论，叫做宇宙进化论。进化论的一个立论的一个根本就是排除神，不要神，不要上帝，不要智慧的设计，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然，都是无中生有的出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就是认为物质和能量都是从无到有的出现的，这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上帝的参与，那些物质怎么从无到有的出现呢？所以说，同一个现象的解释，宇宙确实是在膨胀，但是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解释，是神的一个整一个穹苍、整一个空间拉伸之后的一个现象。你可以想象，整一个空间拉伸之后，它有一个惯性，这样整一个膨胀出来，一个拉伸出来。但是从传统的天文学，那种不相信有神的，就是认为宇宙从一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大爆炸出现，然后爆炸之后呢，整一个空间呢就扩张，扩张之后就产生一个宇宙膨胀。然后现在他们看到这一个宇宙膨胀，特别是一个宇宙红移的话，他就说这是宇宙大爆炸一个余晖，就是爆炸之后剩下来的一个之后的一个现象，就认为从这个宇宙膨胀就支持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其实 宇宙膨胀不是变相的一个宇宙大爆炸理论，从创造论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是认为宇宙膨胀是神的一个作为，而不是一场无中生有一个大爆炸之后的一个结果。怎么说呢？这一个刚才你这个问题，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是刚才我解释的，但是一些无神论的科学家可能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给出你一个完全不同一个解释了。第二个话题，第二个问题，请问地球在世界内为什么没有坍塌？密度是不是应该很大？其实呢，这一个问题我刚接触这位哈佛莱斯博士的一个白洞宇宙学的时候，我也有这一个问题，我也了解宇宙学或者是黑洞的一些性质，我也有问过，如果地球在世界之内，引力会非常的大，如果想象在这样大的一个引力场的情况下，地球可能是承受不了。但是我觉得神既然有这样的大能，能够把物质从那个物质球从世界内抛出去外面的话，他肯定是有一个方法能够用他的大能保护好他在中心的那个地球。其实呢，在创世纪或者是创造周里面，很多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是一些面对的一些问题，很难一下子是用我们现在的一些物理规律是能够解释得通的。好像物质什么，为什么从无到有的出现呢？神是怎么创造一些物质啊？然后呢，你既然不是说地是从水造成的吗？积着水而出的吗？那些水是怎么能够演化成其他的一些元素啊，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在创世周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神是用他的大能直接干预了很多的一个过程。而刚才你说到一个问题，地球在世界里面为什么没有坍塌，我个人觉得哈，你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哈，我觉得神是在创世周的时候造了地之后，他用他的大能在这样的强的一个引力场的时候，用他的大能先保护住整一个地球，没有因为强引力场而造成地球的一个坍塌。虽然引力场的密度是很大，引力是很大，但是地球还是能够在神的一个保守之下，能够躺过整一个宇宙的一个扩张，然后世界的一个收缩，然后收缩，世界收缩完之后，地球的时间才正式的开始。然后这时候外太空的星光已经传播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到达地球。我觉得应该在亚当被造之后，他第一次仰望夜空，应该是神刚刚让那些星光恰好在那个时间到达地球，让亚当和夏娃看到这么美丽的一个星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再看看其他的一些问题。现在只有这两个宇宙中每个地方的时间速度是一样吗？这两个宇宙，刚才我说了两个宇宙嘛，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位观众问的问题啊，如何确定上帝以地球为基点开始创造这个宇宙？宇宙中每一个位置的时间都是一样吗？还是不均衡的吧？第四天之后物质不再抛出去，这意味着什么？请问什么是黑洞？请问为什么引力大中走得慢？后面这两个问题啊，什么叫黑洞？为什么引力的大中走得慢？这两个问题你可以百度一下什么叫黑洞。刚才那个引力的一个使那个大中走得慢，刚才已经是解释了，因为在强引力场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结果，实验的结果确实是在引力场不同的位置始终走的速度是不同的。 后两个我就不答了，你可以百度一下。然后前面如何确定上帝是以地球为基点开始创造整个宇宙？首先从圣经来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地球在神的整一个宇宙的创造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他完全可以把地球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来开始创造这一个宇宙。但是从这是圣经的一个推测了哈，但是呢从天文学从宇宙学的观测，我们这个宇宙很大几率应该是很有可能是处于一个宇宙的中心。我不知道听过你有没有听过宇宙红移这一个现象。当你看到你所有的物体所有的天体都是非离离的，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很早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物体所有的天体物质都在你附近，然后有一只非常大能的双手把这些东西全部拉开，然后地球刚好就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然后第二个问题，宇宙中的每一个地方的时间，宇宙中每一个地方的时间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均匀的？第四天之后物质不再抛出去。首先刚才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最后那个小视频是分成两段的，前一段是神拉张整一个天际的时候，地球的时间，刚才那个时钟啊，如果你课后之后啊，可以拿我们的 PPT 看一个视频，地球的时钟走得很慢，而在外太空的时间走得很快，快很多很多倍。所以说你刚才说问到这个问题，地球每个时间速度的时间是一样吗？每个地方的时间是一样吗？在创造周那一几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处于不同的引力场，地球的时间很慢，然后外太空的时间很快。但是呢拉展整一个天际完成之后结束之后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一刻，我们地球的时间跟外太空很遥远外太空的时间是一致的，因为这一个拉展的动作，神这个拉展动作已经是完成了，所以说地球的时钟跟外太空的时钟恢复了同样的一个速度。下面的一个问题，第四天之后物体不再抛出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一个重舱已经是拉伸完毕，把那些物体抛出去是让它离开这个世界，让它的时钟让它的时间开始走，好像抛出去之外那些物质聚集成恒星让它发亮，发亮的话让它点亮整一个宇宙。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遥远的一个星星呢？因为那些星星形成的时候发光，然后神就创造了我们这一个满布星星的一个宇宙来彰显他的大能和智慧。所以说第四天之后，也就是整一个重舱拉伸之后，物质基本是脱离世界了，然后这意味着是神整一个创造周里面天际拉伸这一个动作这个过程结束了。下一个问题，世界面仅适用于黑洞，光线无法逃逸，但地球开始有水面和现在都不是黑洞，光在膨胀的作用下越来越快，还是光在宇宙中的速度是恒定的？如果越来越快，那能量是不是越来越强？我看看怎么理解这位观众的一个问题啊。世界面只适用于黑洞，是，确实是，一般世界面是指黑洞的一个世界面，但是地球开始就是刚才有那个水面的时候和现在都不是黑洞。那时候地球是处于一个非常强的引力场之内，确实是受的那个引力确实是很大，但是我刚才说了，神对地球有一个保守，也不能够用现在的一个物理规律来去想象那时候 那引力场为什么不能够把地球然后压到坍塌啊，那样子，那时候神应该是对地球有一个保守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让地球在这样一个强的引力场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下面刚说了，光在膨胀的作用下会越来越快。我不太理解这一个膨胀的作用越来越快是什么意思啊？后面的问题，有点，可能我一下子理解不了。如果这位观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写邮件给我们，就是通过那个邮箱活动，活动邮箱下面的 @gmail.com 那一个，可以写一下，写一下你的一个观点，写的详细一点。刚才从文字方面，可能我一下子没有理解到你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我先 pass 这一个问题，如果这位观众还是对这个问题想深究的话，可以写邮件给我们。那我继续看一下下面的问题。下一个问题，请问量子物理的研究怎么看待？其实看怎么看待什么，好像这一个宾语没有写出来。怎么看待这一个创世吗？还是怎么看待整一个黑洞啊？怎么没有写清楚？那我现在这一个就不回答，因为怎么看待后面我不知道你是希望我说回答看待什么。他们认为宇宙是随机形成，而且不是单一历史，而且有多种历史，而且有多重宇宙。他们是认为是量子力学那些科学家吗？你是指他们是量子力学的科学家？怎么说呢，确实是有一些传统的天文学家啊，或者是那种物理学家宇宙学家认为宇宙，我们这个宇宙啊是随机产生的。我也听过，我也看过这方面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研究，特别是讲的深一点哈，讲的深一点哈，我讲的深一点，特别是有一门叫做弦理论。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有没有听说过，弦理论发展到现在叫做一种理论叫做 M 理论。 M 有多种的含义，字母 M 啊，两个门那个 M。 M 理论其中有一个含义是叫做膜，英文叫做 membrane， 那个膜那个 M 理论。那种弦理论的科学家啊，是认为我们的这一个宇宙是两张膜碰撞而产生的一个大爆炸。我们生存在一张膜上面，而有另外一张膜跟我们这张膜发生了一个碰撞，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这一个爆炸为什么会产生呢？他们认为啊，在他们那种理论里面，他们是一个随机的。而有另外一派学家是说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膜的碰撞，就好像你看在现在两只手，你在左手上面是我们这个宇宙，而另外你在右手上面是另外一个宇宙，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啪的一声撞在一起了，然后产生了一个宇宙大爆炸。然后这个大爆炸呢，有可能是随机偶尔碰在一起，但也有一些弦理论的科学家呢是认为是一种周期性，他说是一万亿年碰撞一次，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不知道一万亿年还是怎么一个时间固定的一些时间周期发生了一个碰撞。总之他们认为这一个大爆炸成因是因为是一个膜的碰撞，有可能是随机。而另外的一些科学家呢也相信有多重的宇宙，因为这个宇宙他们认为这个宇宙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也还有很多个宇宙。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呢？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 的一个讲座，叫做宇宙大爆炸和精确微调这一个讲座。因为我们这一个宇宙哈、啊、得以存在，得以出现生命，是几十个参数落在几十个自然的参数哈、啊、物理学的参数，好像光速息、万有引力、大 G, 还有一些质子的一些质量，所有这些参数，所有这些常数都是落在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范围里面，才能够出现我们这一个有生命的宇宙。如果这些参数、这些常数哪怕其中一个改变一丁点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宇宙就不存在了。其实多重宇宙产生背后的一些哲学含义，就是想排除这一个宇宙，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他们不要这一个神。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看到这个宇宙充满着设计，而且这些物理定律，特别是一些物理参数，必须是设计在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范围里面，才能够出现生命，有一个非常明显被设计的痕迹和证据在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宇宙确确实实是被创造的。那么他们想到一个方法，他告诉你有很多个宇宙，而恰好我们这一个宇宙的参数，恰好你听清楚，是这个词，恰好偶尔随机正好是落在这样一个窄的区域，它的参数、它的常数是落在这一个窄的区域，而且告诉你有其他很多很多个宇宙，它们的参数是落在另一个值里面，所以是那些宇宙是不适合与生命出现的。所以说多重宇宙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特别是从哲学的意义或者是一些背后的宗教的意义来说，是想排除这个宇宙是被设计这样的一个观点。有多重宇宙，他就认为我们这个宇宙并不是唯一了，我们恰好是出现生，我们出现生命是恰好我们这一些宇宙的参数和常数恰好是落在这一个值里面，并不是神的一个设计，而是恰好而已。他其实多重宇宙是想逃避神的设计这样一个动机在里面。我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满足你的那一个问题的一个，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想有讨论的话，也是写邮件给我们，然后在邮件里面详细描述你的问题，我们尽可能做出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回答了。下面的一个问题，神是特别为人类设计地球和宇宙万物的吗？是的，完全是。神是为人类居住的缘故而设计了这个地球，设计了整一个宇宙，包括地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人所设计的。其实你看一下整一个地球里面所有这些自然环境，样样都是为了人更好能够在这个星球生活而设计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刚才主持人提出的那一个给出的一个折出来的太阳系那一部的视频，那个视频里面对我们太阳系的设计，对对对，就是这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真的假不了的天文学第一集折出来的太阳系这一部影片里面，是非常详细的揭示了整一个太阳系，不仅是地球，是整个太阳系里面方方面面都是设计出来，都是为了人居住的缘故而设计出来的，非常适合人的一个生存和繁衍。下面的一个问题，神首先创造了地球，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吗？是的。从圣经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还是从整一个宇宙天文观测的角度，都告诉我们地球是处于宇宙的一个中心位置。有一个纪录片说，看到地球在宇宙 在太阳系的位置后，他们说地球只是一个太阳系，一个微不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行星。这个纪录片，不用说了，肯定是无神论科学家拍的，肯定是那种世俗科学家拍的。因为如果他告诉你地球在宇宙的中心是这一个很特别的星球的话，那么他们面对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那这个地球很可能是被设计的了，很可能是专门有人打个双引号，不是人，我觉得是专门是上帝把地球安放在这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可以肯定说，拍这个纪录片的人肯定是无神论者，不相信神的人。所以说他们告诉你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微不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行星。但是你看一下刚才我说到的折出来太阳系这部影片，地球在太阳系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星。所有的气体，木星、土星那些不用说了，没有生命的。靠近太阳那几个水星、金星和火星，哪一个行星上面是有生命的？哪一个行星上面是有地球的一个环境的？不要说到在太阳系里面，在整个宇宙里面，地球都非常的特别，那种适合生命和生物繁衍那种环境是独一无二的。第四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既然神已经不再拉伸，为什么仍有红衣的现象？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你把一个东西扔出去，你在你手把它加速的时候，东西还在，好像石头，你在你的手上面加速，你在石头在脱离你的手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惯性飞出去一个动作。那为什么这个石头还有飞出去一个动作呢？不就是惯性，你手曾经对它一个加速，石头跟你的手脱离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惯性飞出去。其实我认为神在整一个拉展整一个天际，整一个穹苍的时候，它拉展完所有整一个空间，它还有一个惯性往外扩张。所以说它拉伸完，我们站在地球的人观测到那些所有的天体还有一个惯性向外扩张的一个痕迹在里面，这个痕迹就是宇宙的红移。红移是整一个光谱线都是靠红端移动，告诉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远离我们。我个人认为是神拉展整一个天际之后，是一个所有天体一个惯性的一个动作继续往外扩展。但有人问了，这些扩张整一个膨胀是不是无限制整一个膨胀出去呢？据一些天文学家，一些宇宙学家呢，它有一个临界值的，宇宙的质量如果达到某一个值的话，它可能这些宇宙的膨胀红移的现象可能到达某一个点之后，它好像一个气球一样重新会收回来。但是如果那一个临界值是少于整个物质总量是少于某个临界值的话，整一个宇宙会不断不断的膨胀出去，所有的东西都会越分越开。但是这个呢就不详细讲了啊。刚才你说为什么会有红移，我认为是整一个神在拉展整一个穹苍的时候，一个惯性所有的天体一个惯性的动作，就是拉展之后它还有一个惯性往外抛往外扩张的一个动作和过程在里面。那我现在把时间交回给刚才的主持人，如果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个抱歉，因为时间确实是有限啊，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老师的那个时间和回答。那我们的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呢，就可能就到这里。然后呢，我知道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回答到你，那请你把你的问题呢写邮件发到这个活动邮箱，就是屏幕上面黑色字这里活动邮箱的拼音 @gmail.com 啊，你发过来。然后会请老师去尽可能的回复大家， 那可能如果刚刚老师的一些回复大家觉得还不太清楚的话，你需要更详细一点的话，或者是老师可能还没有明白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再一次把你的问题哈发邮件给老师。那谢谢各位，那明天是主日啊，我们呢大家可以早一点的休息。那今天讲座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周再见，愿神赐福给大家，晚安。